谢谢主席，我们要求发言回应尊敬的巴结印度大使的发言。印度在发言，不在我们我们常驻代表先前提到的印度的情况是基于事实的，并不是并且最新的发展，这也是对印度来说不舒服的，但是是不可辩驳的、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个印度今天的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又加上一些那个学说和霸权主义的学说，它显示了该国对历史、对邻国有个侵略的历史。他们拒绝谈判，拒绝调解，调解那个争夺，这些都明确的威胁了巴基斯坦，而且威胁了区域和国际的和平安全。印度最近的在备战克什米尔的非法行动是无视联合国决议，同时它也使区域的安全形势复杂化，正与他的说法相反。这些问题正是财团会应该处理的问题，但因为它涉及国际和平安全，我们必须负责任的行使，我们要维护而不是要威胁南亚的和平。印度的声称它的安全并不只限于任何区域地区，这是不正式的，因为大多数的印度的进攻能力是针对巴基斯坦的。不仅如此，他们的高级领导人还公开的做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并且在这实施威胁。印度大使没有回应本代表团提出的一些这个大规模军事集结和侵略政策的一些说法以及他的目的，他没有回应。印度公开说他们在一个核动力的潜艇进行了一个正式性的试验，他还公开的宣布他要测试一些广泛的常规核核武器，而反卫星能力的测试也在被印度自豪的宣称。同样，印度领导人他们也要改变其不首先使用的核姿态，这也是有案可据的。在印度另外正在拟定并启动一个具有破坏力稳定性的核政策，也已经将巴基斯坦列入一个所认定的核门槛之下。8月19号，印度在克什米尔所采取的行动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巩固其对这一领土的非法侵占，这些举措明确违反了安理会决议，特别是有关实现克什米尔人自决权的决议，严重的有系统的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印度的这种违反行为已经达到空前水平，这已经在联合国人权高专的报告和其他人权机构和公民社会的报告中都做了记录。我要强调一个事实，主席先生，请问克什米尔它不是印度的不可剥夺的一部分，它也不是印度的内政。根据安理会的决议，它是一个国际承认的有争议的领土。联合国安理会至少三次在过去5个月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认识到印度对国际和平安全造成了威胁，同时也威胁了南亚的区域稳定。最后，主席，关于印度说关于印度毫无理由的说支持禁产条约，他们在拒绝了成吨的那个裂变材料作为战略储存，这是一个核供应圈的进行了一些有歧视性的那个豁免。当然了，印度就可以摆姿态维持这一立场，支持禁产条约的谈判。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这种说法声称是空洞的。如果印度支持 FMCT 禁产条约，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谈判限于香农的授权呢？为了要限制这个条约的范围，不仅要支持区域，而且去国际性的安全。因此，巴基斯坦感到不奇怪，印度是最坚决反对扩大未来条约的范围，反对包括现有的库存，它目的是要维持南亚的 不对称，以便使印度享有永久的优势。对于其他的核国家，他们支持禁产条约，印度没有单方面的宣布暂缓生产，也没有停止这个禁备材料的生产，他直接获益于自己形势目前的形势，而把他把责任推到巴基斯坦的身上，他们继续生产。如果他有争议，有真的诚意要推动禁产条约，那么印度必须要满足条件。巴基斯坦关于禁产条约的立场是由我们国家利益指导的，我们财团会的工作方案在也要由我国国家利益指导，与其他方案一样，财团必须要为所有国家提供不减损的安全。它这是禁产特别财产条约，特别财产联大所要求的，和裁军和破库山这所有方面都要助力。目前三农授权的方面，它对巴基斯坦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因此我们被迫反对这种谈判，因为它会破坏我们至关的国家重要的国家利益。与我国情况相似的国家，对这个影响到他们国家安全的问题都采取完全同样的立场，但是我们持开放的态度，愿意讨论这个问题，找出一个办法能够解决所有国家的关切。我们反对双边或者是财团会的政府措施，我们印度也多次的拒绝这个方案。我们公开的反对基于三农授权的禁产条约谈判，我已经说过，但是我们愿意持开放态度，如果这个条约范围